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换句话说，耶稣用浪子的比喻来向我们显明说，一个人坏得像浪子这么坏，但是神还是可以接纳他，饶恕他，接受他。所以这个浪子怎么样坏呢？第一，他说，他对他的父亲说，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你知道犹太人这个分家业是必须在父亲过世以后，如果父亲还在世，儿子要求分家业，这个在犹太人当中是大逆不道。换句话说，你如果要在父亲在世要求分产业，你就等于咒诅你的父亲死亡，你等于说你是死的。啊，这个是在当时的背景之下，从来没有儿子可以这样不孝。也许我们今天可以想想，我们中国人的背景可能也很类似哈。我们知道我们也听过很多子孙不孝的故事哈。那么这个浪子，他对父亲说：“请你把家业分给我。”等于他就是对他父亲说：“你是死的。”这种大逆不道，在当时整个社会是不容许的。但是这个儿子，他要求父亲把他的产业分给他，这个父亲就把他的产业，他该得的一份就给了他。不但如此，这个耶稣说，过了一些日子，他就收拾他所得的这些产业，就往远方去，就在那里挥霍放荡。他拿了他父亲给他的钱，他极尽所能的去花费，去过一个糜烂的一个生活。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儿子，在当时的社会也是非常的不能够被接纳的。那我想即使今天在我们也是不能够接受一个不孝之子像这个浪子哈。那么当他挥霍他所有的东西，花尽了他所有的，他终于潦倒了。当他潦倒的时候，他去哪里呢？他就去投靠那里的一个人，那个人就叫他去放猪。这个在犹太人是最低最卑微的，因为猪是什么？不洁净的。在利未记第十一章，神在摩西的律法列出哪一些是洁净，哪一些是不洁净。对犹太人说，猪是不洁的，猪是不洁的。但是这个不孝之子，他浪荡，然后他潦倒，他堕落到这个降卑到一个地步，他去投靠那个人，那个人叫他去养猪，他去不去？他去。所以表示说他卑微降卑到一个地步去养猪，这是犹太人绝对不可能去做的一个职业。但是不仅仅如此，他肚子饿，饿到一个地步，看到猪吃的豆荚，他想要吃都没有人给他。这个豆荚是犹太人穷人吃的东西，但是即使再穷的穷人，犹太人也不会吃猪槽里面的豆荚，因为猪是不洁净的。可是你看看这个儿子，他饿到一个地步，连猪槽里面的豆荚他都想吃，可是没有人给他。所以耶稣是要借着这个故事描述一个人可以败坏到一个不可以再想象的一个降卑的一个地步。当他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他就醒悟过来说，我的父亲家里有这么多的财产，有这么多的仆人，我为什么不回到我父亲那里？我只要去做他的一个仆人就好了。于是这个儿子就起来，就回家往父亲那里去。当他相距还远的时候，你注意这个描述，当他相距还远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看见他，不仅仅是看见他，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是用跑的。从来没有犹太人的父亲是会用跑的，这是失去父亲的尊严。 这是失去，而且相距还远。你可以想象，这个父亲自从这个孩子离家以后，他就天天在那里等候，天天站在那里等着他自己这样子一个不孝之子，一个悖逆之子。这个老父亲天天在那里等候他回来，当他终于看见一个影子远远地走近的时候，他就跑去。这幅图画是不可能的发生的一幅图画。而且他为什么要跑？他为什么要跑？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不孝之子不仅仅是说不孝之子要受到家庭严厉的惩罚，整个社会也不容这个不孝之子。摩西的律法，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申命记，如果有儿子不孝，父母可以把他带到这个官长那里，这个儿子人家就要用石头把他怎么样打死。所以这个父亲为什么跑？因为在他们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如果有一个不孝之子回到他的家乡，他回来任何一个第一个人看见他的人就可以抓住他，然后他们拿一个瓦器把这个瓦器打破，然后就以这个瓦器来把他驱逐出境。换句话说，就是好像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瞎子的故事，把他赶出会堂，就是换句话就是说，他不可以再在他们这个整个 community 整个这个社区里面不容他在这里生活。所以父亲为什么急着跑？因为他要是第一个去抱他的孩子，不是让别人把这个孩子把他驱逐出去。所以这个描写是一个社会上不可能有的一个事情，这样子的一个父亲去接纳他这个离家的这个不孝的儿子。不但如此，他还怎么样？当他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你，我以后不配称你的儿子，你只要让我做你的仆人。”这个父亲不但是跑去抱着他与他亲嘴，而且他吩咐仆人说，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袍子拿来给他穿上。这个戒指是代表权柄 authority， 这个袍子跟鞋子是他们是犹太的家庭里面长子所穿戴的，也是表示一个 authority， 表示是要在这个家庭当中这个能够做主的。所以这个父亲还把袍子，还叫仆人把袍子给他穿上，把鞋子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上，而且还把肥牛犊牵来宰了。他说：“我们要一起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死而复生的。”所以耶稣讲的这个浪子的比喻，重点是要显明这个父亲，这个父亲的爱。这个浪子是坏的不能再坏，可是父亲对他的爱是也是无法测度的，无法测。父亲把这样的一个儿子，当他回来的时候，他把他升为至高，甚至给他戴上戒指，给他穿上袍子，给他穿上鞋子。所以耶稣借着这个浪子的比喻，就要向我们显明神对人的饶恕是无法测度的，是所有人间的饶恕都没有人可以达到的，是所有的人没有人可以达到的，只有神他才能够这样的来饶恕我们，只有神才能够饶恕这样的罪人，包括你，包括我。所以耶稣他的教训就把神的慈爱向我们显明出来了。我自己昨天在准备这个课程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是在神面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真的是流泪。我再一次看见神的慈爱是何等浩大，我不能够想象像这样的一个浪子，像这样的一个坏的不能再坏。你可以说你拿今天来想，一个社会不能够完全不能够接受的人，可是这个父亲却是这样子的来接纳他的儿子。我就想到我自己在神面前也是如此，那我也想到我们的教会，如果今天有一个艾滋病的人从外面走进来，我们是不是接纳他？ 如果今天有一个流氓太保杀人犯从外面走进来，我们是不是接待他？如果今天有一个吸毒犯从外面走进来，我们是不是接待他？如果今天有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从外面走进来，我们是不是接待他？我也问我自己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像耶稣一样跟这些罪人同席吃饭，从来没有嫌弃过这些罪人？他不但如此，他是何等的来饶恕这些罪人，这些可以说是世界上的渣滓，但是他却为他们舍命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也好像这个浪子一样，但是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样爱我们，好像这个父亲远远的天天在那里等候这个孩子回转，当他看见远远的看到这个孩子，他跑上去抱着他亲他，他把最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上，他把鞋子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上，把肥牛都宰了，他说我们一起来快乐，因为这是失而复得死而复生的。感谢神，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因着神的爱的感动，他们去到很多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把福音传给那里的人。我们当中的焦牧师的儿子焦俊弟兄，他就是在泰国的艾滋病的病人当中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他去医治他们，他去把神的爱传递给他们。在泰国有很多的麻风病院，这些麻风病院很多都是基督教机构开的，有许多的医生护士，他们服侍这些麻风病人，这个麻风病使他们没有鼻子没有耳朵，眼睛凹下去，没有手没有脚，可是这些医生护士他们一点都没有害怕这个麻风病菌会传染他们，他们去服侍这些麻风病人。今年也有很多人进入社会最黑暗的地方去把福音传给那里的人。我们以前的在这里英文部的牧师 Raymond Lee 他们夫妇到 Lower， 在那里他们向那里的那些犯罪的青少年，因为在那里有许多的这个缅甸的人在那个地方，他们去把他们福音传给他们。去年十月我们的宣教年会，我去听 Priscilla 那一组，他说前年的感恩节，这些孩子当中有两个孩子拿着枪到他家，如果你是一个做母亲的，你愿不愿意让你的孩子去到这种地方，在那地方为神工作？我跟庄牧师，我们有两个女儿，在我们的大女儿3岁，我的小女儿1岁的那一年，我第一次在香港参加一个宣教年会。那一次在神面前，我很想把自己奉献去做宣教的工作，但是因为我已经结了婚，那么在那些年我也常常跟庄牧师有时候讨论到全时间奉献的问题。那时候庄牧师给我的回答都是他觉得他神还没有给他这个呼召，所以那一次在宣教年会我心里面非常的受感动，但是我想我总不能撇下我的家庭我自己去做一个宣教士，所以那一天早上在这个最后结束聚会结束的时候，我流着泪我跟神说，我说主，我除了我的先生除了我自己我还有两个女儿，我没有别的东西，这些东西这些是我最宝贵的，我说我把我的两个女儿奉献给你做宣教士。那么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也常常为我的两个孩子祷告，当然我不知道这还是必须神亲自来呼召他们。那么我们的大女儿1992年到 Boston 来念大学，那么前年她有机会去参加一个短宣，在她参加这个短宣之前她是在这个 Chinatown 的这个华人布道会聚会，他们就邀请戴继宗戴牧师的姑姑来给他们 他们的宣教年会，请他的姑姑来给他们做讲员。那么戴季中牧师的姑姑，她就是在一个，我现在忘了他那个城市，在一个城市当中做这些不良少年的福音工作。那么那一次我的大女儿听了，她心里面非常受感动，所以她神就开始激动她的心。那么到了93年的暑假，她就报名去参加一个短宣，这个短宣是在加拿大的 Montreal， 做什么呢？就是做都市的宣教工作。所以他们就是在4个礼拜的当中，去到同性恋，去到吸毒，去到这些街头流浪的人，去到这些太保流氓这个斗殴的这些地方，去向那些人传福音。神就慢慢把这个负担种在我的大女儿的心里面，所以她开始跟我们说她有一个负担。她大学毕业以后，今年6月她要大学毕业，她要到都市里面去教高中生，去向这些在都市当中贫穷跟犯罪率最高的地方的这些孩子传福音。去年的年底他感冒，我打电话去问他好一点没有，我没有想到他跟我说他那一天晚上睡到将近天亮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噩梦。所以他说他也没有睡好。他做了什么噩梦呢？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心智，所以他就去修一些教育的学分。他在课堂上，老师就放了一部片子给他们看。这部片子呢，就是加州那些流氓太保斗殴的片子。我想我们当中很少人看过这一类的片子。所以他说那天晚上他做梦，就是梦到这些人在那边斗殴厮杀，然后就追杀到教会里面，而且追杀他。那他就醒了，但是他说他倒不是说怕他自己的生命，为他自己好像说碰到这样的事情觉得难过，他只是跟我说，他说妈妈，他说这些人他们每一天都是生活在死亡的边缘，他说他今天还活着，但是明天他可能就已经不在。去年10月我去 Priscilla 那班，Priscilla 也是同样说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些孩子，这 Lower 这福音中心这些孩子，他说你今天看到他，可能明天你就再也看不到他。这些孩子他们是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所以我的女儿她就跟我说，她说她就在神面前祷告了很久，那么她就是更加肯定她的心智，她毕业以后，大学毕业要到都市最混乱最黑暗的地方去教高中。对我来说，一个做母亲，而且是个女儿不是一个儿子，要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去教高中，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年我把它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说将来神要选召他做什么样的一个宣教的工作，我没有想到神是选召他做这样子的一个宣教工作。但是我跟神说我没有后悔，我一点都没有后悔，因为就像这个浪子的比喻一样，我们的神他的慈爱是何等的浩大，他不仅仅是救我们，他也爱这世界上所有在人看来是渣滓，是这些天天生活在死亡边缘的人，但是有谁愿意去救他们呢？所以我跟庄牧师，我们很非常甘心乐意的让我们的女儿就走上这一条路，我们也支持她，我们也为她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的教训的确是把这样的一位神向我们显明出来，他的教训的确是让我们认识他是神所差来的，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那位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的恩典的那位基督，那位弥赛亚。这是关于耶稣他教训的内容。那么第二方面，耶稣的话为什么显出他是神的儿子呢？因为他的话带着权柄，耶稣的话带着权柄。 耶稣的话从哪些方面看可以说看出来带着权柄呢？我就举几方面说。第一方面，耶稣他向来是以最高的权威说话，向来是以最高的权威说。旧约的先知他们传讲神的话，他们都是说耶和华如此说，但是耶稣却说我告诉你们。马太福音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恨人的就是杀人的。他是以最高超过摩西的权威说话，因为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这是摩西的律法，神借着摩西把神的律法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非常敬重摩西，但是耶稣超过摩西的权威来解释摩西的律法。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但是耶稣说凡恨人的就是杀人。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就已经犯了奸淫。他以最高的权威说话，不但如此，因为他以最高的权威说话，所以你会发现耶稣的话都是绝对的，带有绝对性。那这是我们在讲到三位一体，我们也强调过神是真理，真理是绝对的。那么第三，耶稣的话为什么带有权威？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所有的先知传讲神的话，他们都说他们是从神领受神的话，领受神的真理，只有耶稣他说我就是真理，他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不但如此，耶稣他的话是永不改变的，天地都要废去，但他的话是永远长存，安定在天。耶稣的话是永远不改变，永远不会废去，是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时代，从来不会好像说退潮流。耶稣的话是具有永恒性，具有永恒性，所以他的话里面就带着权柄。那么最后，耶稣的话为什么带着权柄呢？因为耶稣的教导向来是言行一致，换句话说，耶稣所说的就是他所活出来的。我想这样的教导的确具有权威性，好像今天牧师或者我，或者说其他的传道人，或者有一些弟兄姊妹站在这里做教导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所说的跟我们所活出来的不能够一致，我们的话就没有权威性，就不具有权威性。我想我们都不愿意听一个只能说不能做的人，他如果很会说，可是说一套活另外一套，我们也不会信他所说的，因为这个话就不带有权威性。可是耶稣他所说的就是他所活出来的，所以他常常挑战说来跟从我吧，常常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来跟从我吧。保罗，这也是为什么保罗他可以常常对这个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所以我想我也自己常常自我勉励，我也常常提醒庄牧师，我说我们所说的就应该是我们所能够活出来的，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虽然我们很不完全，我们还是有很多 的不完全的地方，但是 这的确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因为只有这样的教训才具有一种从神来的一个权威性啊。这是第二，耶稣的话具有权威性。但是第三，耶稣的话带有能力。我记得我们曾经提过，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用他的话创造世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耶稣是参与创造的工作。不但如此，耶稣的话带有能力，在他一生所做的一些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得见。耶稣赶鬼的时候，他都是用一句话吩咐污鬼，污鬼就从那些被鬼附的人身上出来了，他就是用话吩咐。所以当时在场的人都很惊讶，这是什么人啊，连污鬼也听从他，他用他的话 吩咐这些污鬼，污鬼就从那些人身上出去。不但如此，耶稣也常常用他的话就使人的病得医治。今天他医治那个瞎眼的，虽然是用唾沫和泥涂在那个人眼上，但是在第五章他医治那个38年的瘫子，他是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他用他的话就使他们的身体得医治。在第四章有一个大臣求耶稣跟他一起下加百农去医治他的儿子，耶稣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的病已经好了。这个大臣就信耶稣所说的，他就只是拿着耶稣这句话他就回家了。当他快到家的时候，他的仆人就远远的来迎接他，告诉他说他儿子的病已经好了。他就问他的仆人说他儿子的病是什么时候好的，就是耶稣对他说你的儿子病好的那个时候，他的儿子的病就得了痊愈。不但如此，当门徒在加利利海上这个要过海，起了风浪，他们心里面非常害怕，耶稣睡着了，门徒就把他叫醒，他就斥责风和浪，这个风浪就平静。所以耶稣他的话带着能力，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6章63节，我们应该是读过了。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想一个问题，今天为什么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有时候好像是非常软弱无能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读了很多圣经，可是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还是这么无力？难道神的话不具有能力吗？圣经上说神的话好像一把两刃的剑，能够将我们的骨髓骨与骨节都能够刺入剖开。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觉得这么乏力呢？神的话为什么在我们身上好像是显得没有能力呢？其实那个关键就在于，当耶稣讲完登山宝训以后，他最后说了 一段小小的话，他说凡听见我这些话就去行的人，就好像把一个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打这个房子都不会倒塌，但是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人，就好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风吹雨打这个房子就垮了。今天我们之所以不能够经历神的话，就在于我们没有去遵行神的话，我们没有去遵行神的话。所以今天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好像是软弱的。这也是我常常问一些弟兄姊妹，每一年有52个主日，如果你52个主日都到教会来敬拜神，你至少听了52篇道，但是这52篇道你还记得吗？很多人都是看着我两眼茫然，已经不知道去年那52篇讲了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所听见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耶稣的话是带着能力，但是我们要经历到神话语的能力，我们必须去遵行神的话。所以最后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念第17节。我想这节我们应该都念过，因为第七章我们已经讲过，前个礼拜天是讲到第七章哈，我们一起来念。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这个前面的背景是14节，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人，犹太人就很稀奇，说他没有学过怎么可以明白神的话呢？因为我想上次吴牧师讲的时候有讲到，当时要能够在圣殿里面教训人，要能够做拉比，必须是进过拉比学校。耶稣从来没有进过拉比学校，他怎么能够明白书呢？所以他们其实在挑战耶稣的权威，你所说的难道是从神来的吗？于是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的确是差我来的，但是你们怎么可以能够肯定有把握可以证实在你们的心里面，你们怎么样可以认识我的教训的确是从神来的呢？他说，人若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 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者是我凭自己说的。换句话说，今天也许我们当中有些人要寻找认识神，你怎么能够知道这位神就是神呢？你怎么能够认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呢？你怎么知道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呢？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人若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就必晓得。所以耶稣的意思说，你们不是用这些外面的条件来衡量我，你如果要知道我是不是神所差来的，只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不是这种以人间的客观的一些价值来以这种学问来衡量我，这个条件就在于人心对神基本的态度，这是一个 moral， 是一个道德上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换句话说，耶稣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行神的行，完全行了神的旨意。耶稣的意思说，你要立志，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是心转向神，心是向神敞开的。如果一旦神向我说话的时候，一旦我明白的时候，我就愿意立刻去照着去做，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也许用个比喻说，就好像说，今天我们如果要收听广播，你必须先把你的频道转好，转到你要收听的那个频道。你已经转对了，转在那个频道上，如果这个广播一发出来，你就可以接收到。所以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你就必晓得。我们如果心是向神敞开的，我们如果是预备了，一旦我知道，我就愿意去遵行，那么我们就会晓得，神的启示就会向我们显明，我们就会认识耶稣。对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想要明白神的旨意，你必须先有一个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的心。你不是只是说，哦，主啊，求你让我明白你的旨意，不过如果你告诉了我，我可能会做，可能不做。如果你的旨意合我的意思，我就做；不合我的意思，我就不做。那你就永远不会明白。所以有很多人常常来跟我或者庄牧师提说，怎么样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你要立志，要愿意去遵行，那么他就会把他的旨意向你显明。你要追求认识耶稣基督吗？你只要心向他敞开，你要立志说，只要神向我把他的话向我启示，我就愿意去回应他，那么你就会明白，你就会认识他，知道他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看耶稣的话怎么样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